宋文天想，这下子是睡着了。看来他有这么一个习惯，睡觉不吹灯。你不吹灯，今天也当不了你要死。想到这里，宋文天一伸手，唰，左身后这单刀震出来，震出单刀。他回头看看，四外无人，来到这房门切近，把这个刀由打这个门缝的上边就输进去了，略微往下一滑，滑到第一道门插过这儿，用这个刀刃轻轻的拨这个门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第一道门插过来，他拨开了，拿刀往下一滑，刷，顺着门缝下来，到第二道门插过这儿，他又轻轻的拨着第二道门插过来，没拨之前。他先听了听屋子里边喊雷，喊雷的鼾声仍然没有停息，继续在打，说明他睡得很实，睡得很香。宋万年又轻轻的拨着第二道门插管，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，这刀拨着第二道门插管，刚要拨开的时候，就有打鞋子里噌一下子跳了一道黑影，纵身过了一人。这个人手中拿着一口单刀，宋万年正低着头在这儿拨呢，这人刀到跟前，照着宋万年的脖子唰一刀就劈下来，这一刀往前一劈，宋万年他幸亏反应非常快，他感觉到旁边有一个人过来，宋万年赶紧一出刀，就这刀来，嘿，啪，拿刀往回一下，宋万年唰一摆手就一刀，这个人一动身到院子里边，宋万年一猫腰就跟过来了，两个人在院子里边双刀并举，就打在了一起。他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么一打，屋子里边的哈雷就听见动静，哈雷扑棱一下子又打床上就坐起来，这小子连衣服都没穿，光着膀子把房门一开，又打屋子里边滴溜着这一对短发牛头堂，哈雷就出来。哈雷出来看什么人，他一喊什么人，院子里边跟宋万年打在一起的对方那个人就说了，刺客殿下快点拿来。这时候宋万年一听就有人说话，这声音好耳熟啊，他借着夜色一看，宋万年心里就一愣，怎么回事，他一敢跟他动手打仗的，这不管英吗，啊，这长相貌相跟管英的是一样一样的。宋万年又一想，不对，他不能是阮英啊，阮昭讨让我来的，他怎么会又到这儿来呢，也可能他们两个长得一样。这个时候宋万年已经没有时间多想了，他集中精力对付对方这口刀，哈雷呢把这短把牛头堂往左右一分，闪开，让我活去的。说话间哈雷一纵身就过来，把这短把牛头疼一摆，绕着宋万年唰一个灵天改就砸下来，宋万年又往旁边又一撤身，俩人打一个，这宋万年可就力量不敌了。旁边那个是谁呀，正是那无名，这无名怎么跑到这儿来的，宋万年可不知道，就看这无名手中把单刀摆开，跟宋万年两人动起手来了，他这是刀刀进逼，哈雷的双膛摆开是步步不让，宋万年一口单刀敌着两个人，此时刻只好是节节败退。宋万年一边打着一边往前扯身，一边扯身一边自个儿心里想，哎呀，你呀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，如果要按照阮英所说派两个人来跟着你，也许要比这好得多，现在自己一个人行刺不成，现在脱身都不好脱了。宋万年啪冲着这个假阮英虚砍了一刀，这功夫哈雷那个牛头躺奔他这打过来，宋万年一看他躺奔这里来，他虚砍他一刀，往这里一撤身的功夫躲开双躺，他一纵身噌，他想要上房想跑，宋万年转成刚一纵身的功夫，就看那假软硬又打身的功夫，刀手啪就打出一只镖来，这一只镖正打在宋万年的左肩头，噗，这镖一打上，宋万年一疼，这身子纵起半身，砰，他又落下来，他这一落下来，这哈雷旁边一纵身就过来，把这短把牛头堂摆开，照着宋万年唰
双躺奔着太阳穴就来，宋文年往下一猫腰，这躺往回一碰，嘿，往下那么一砸，宋文年又往下一缩身，这喊拿着躺，哗，从底下往上一撩。宋文年一看他躺奔着来了，宋文年不敢拿刀碰，因为他力量没有他大，他往后这么一缩身，哈雷右手躺过去之后，左手躺右大腿，唰又撩上来。宋万年这是由于肩头带镖伤，心地有点慌乱，躲闪略微之外，唰，他的牛头躺上面有那个躺翅子，这躺翅子正好斜着在宋万年的肚子这儿，就给喝了个口子。这口子喝开之后究竟有多深，宋万年都不知道了。现在宋万年是急了，他觉得一疼，这手捂着肚子一转身，纵身就上房，带着镖伤，前边腹部受了伤，顺着归路就一直往前奔跑。但是他感觉到了伤口越来越疼，脚底下越来越沉，脑袋一阵的直发眩晕。宋万年心想坏了，他这个速度一慢下来，后边这贾转型无名就跟上了，他们两人的距离是越来越近。这个时候正跑到距离铁佛寺有二三里路的大道上，道两边都是密松林。这贾转型丢了刀跟到跟前，一抬腿，啪，这一脚正踹到宋万年的后腰上，宋万年扑通就趴在地下。宋万年这阵一点反击的力量都没有了。贾软银到跟前，左脚一踩在他后胸，右手刀猛成一举，这刀要剁下去，宋万年可就完了。就在他把这刀往上一举的功夫，由打那树林子里啪打出一只镖来，这只镖奔着贾软银更上咽喉打来的。这贾软银眼观六路，往旁边一闪身，这个脚就抬开。宋万年往前爬两步，挣扎的要站起来，贾转英再想顾及宋万年，他来不及了，因为树林子里边噌噌蹦出两个人来。这两人手中一百单刀，照着这贾转英唰从两个方向就劈过来了。贾转英彻不还身，百刀招架，三个人打在一起。树林子里边出来这俩人谁呀？一个是身轻无影石长青，一个是踏雪无痕花云平。石长青、花云平他们两个怎么来了？不光他们两个来了，树林子里边还有一位呢，唐铁牛也来了。这三个人是奉了阮英的命令来的。阮英当这个副招讨使，他考虑的比较全面。尽管说宋万年自己讲此去行刺可以蛮有把握得胜，阮英想万里有一，如果说宋万年行刺不成呢，被人家发现了呢，你自己预想的跟客观现实恐怕都要有距离，要出人意外的话连个接应都没有，这就不好办。所以阮英等宋万年走了之后，他派石长青、花云平跟汤铁牛三个人说，你们三个人就在距离铁佛寺不远的地方树林子里边隐身，如果宋万年行刺得逞回来，你们就一块回来，如果宋万年行刺不成，你们可以给他打得接应。阮英这个担心现在看来不是多余的，他们三个人在树林子里边刚稳住身子，就看宋文年由咱那边败下来。所以石长青、花云平两人纵身上来，摆刀战贾阮英。贾阮英摆刀跟石长青、花云平打在一起的时候，唐铁牛呢由打树林子里边就过来，来到宋文年的跟前，哎，我说你怎么样了？宋万年这里咬着牙喊，不要紧，没事，我受伤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唐铁牛搀着宋万年，宋万年强挣扎着站起来，走了两步来到树林的边上。唐铁牛问他哪儿受伤了，后背有只镖。啊、哦、还哪儿？我这个小腹的地方让给哈雷用牛头躺刮了一下。唐铁牛拿手一摸他的小腹部位，把唐铁牛吓一跳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怎么全都湿了，都是血呀、啊、唐铁牛一看那两个人双战衣还在那打着呢，
他心里想，这不能在此久留，必须得背着他快回去啊，这伤势说不上有多重啊。唐铁牛说，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啊，略等片刻。唐铁牛伸手把棒槌就摘下来了。好小子，你敢追出来了，兔崽子，你贾软银你在东京汴梁还待不住你，你还跑到外国来了，跟外国人打在一块了。你看唐三爷胜利，跟崩唐铁牛过来摆棒槌就打，仨打一个。贾软银那个就不行了，唐铁牛一边打着嘴里边直叨咕，等会儿我老婆子来了，非得让我老婆子收拾你不可。你还别说，唐铁牛一说他老婆子，这贾软银还真有点发怵，因为他在这山神庙里是让唐铁牛那老婆子给抓住的。贾软银脑子里边有印象，你看那个傻丫头可厉害，那一对青铜链子锤受过名人指教，我跟他动起手来，三绕两绕就把我绕趴下。贾软银又一琢磨，在这遍野荒郊，三个人打我这一个人，我要万一败北倒在地下，他们仨人就得把我剁成肉馅啊。贾软银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，他啪啪啪虚点两刀，转身就往回就跑。唐铁牛跟申长青花云平三个人假装着追，非得把他捉住不可。吵吵了半天，这贾软银腿底也挺快，跑没影了。他跑没影了，石长青、花云平跟唐铁牛三个人赶忙转身来到树林边上来看宋万年。这阵宋万年呐，趴那已经不动了。唐铁牛一瞧，怎么样？我先看看你的伤，天黑看不明白，知道伤势挺重。宋万年呢，看看唐铁牛他们三个人，哎，我这个小肚子十有八九让他给喝开了，我觉得凉风都已经进来了。是吗？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唐铁牛赶忙把自己腰里这大布袋子给解下来，啪一抖喽，撑平喽，就在宋万年这腹部给他缠上。缠完之后，唐铁牛告诉石长青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把你的袋子解下来。石长青说，我的袋子也解下来。解下来之后，唐铁牛咔撕开一细条，又给他缠上，在外边系上。来吧，没别的，咱们哥仨倒班背着他回去。石长青、花云平、唐铁牛三个人倒班背着宋万年，顺原路就回到了九江城内。这仨人倒班啊，那是几十里路啊，尽管他们脚底也很快，但是也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。回到九江城里，来到帅堂之上，一见阮英。阮英一看这个局面，阮英当时就一惊，借着室内的灯光一看，宋万年那个脸上都已经像纸一样了，一点血色都没有了。阮英马上吩咐，快点抬到我的后堂。来到阮英的卧室，把宋万年放在阮英的床榻之上。这功夫再一看，宋万年这裤子和下身跟血人一样。阮英马上吩咐人，快点把军中的医生请来。医生请来之后一看，这位身受两处重伤，那镖还在这撅着呢，这镖打上之后不敢起，因为不知道是毒药镖还是一般的镖，要是毒药镖的话，把镖一起，这人死的就快。这医生过来一看，这镖伤问题不大，先把这镖给起下来了，用点外伤药给上上，上好了之后把肩头这个地方给包扎好了，接着就把宋万年中医解开，把外边搭破袋子去掉，一看腹部这道伤，这医生看完了脸都变色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他那个牛头躺，那个躺翅子，也就那个牛角非常锋利，扫的这下子又非常狠，这小肚子这已经给开开一块，现在一瞧这肠子都出了一块了。医生一看，哎呀，血流的都不淌了。医生赶忙把肠子往回一塞，把这伤口往回一合，当时他有点束手无策，他不动了。这医生在那傻了眼了。阮英是急脾气，到那时候瞅着，怎么着，
他怎么的了？下一步怎么办？
啊，副长草，您出来一下。阮英跟着医生就出来，怎么的？这人有救没救？副长草，您没看见吗？他那肠子都已经出来了。如果说他当时把这个肚子划破了之后，要是逮住一只活鸡把它扯开，用那热鸡皮捂上，还能缓解缓解，还是能有点救。这玩意儿肠子出来了，飞出这么远来，血都流得差不多了，这人是不行了。副长草，您就准备后事吧。
什么？你是干什么的？你不是大夫吗？
啊，对，副长草，我是大夫。
你是大夫，你为什么治不了伤？我要你干什么？
副长草，我是大夫，我也不能起死回生啊。他肚子开开了，我治不了啊。
混账！啪！
阮英这人真着急，啪抬手给一个嘴巴，这大夫一个嘴巴没言语。
啊，副长草，
怨我医术不高明，反正是我是治不了了。要不然您就另请高明。
滚！
阮英转身迈步就进来，来到床榻近前，看了看宋万年。
宋万年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
此时刻的宋万年倒在床榻上，二目微睁，面如电液，气息微微呀，看阮英。阮长草，我知道我不行了。阮长草，在我死之前，我有些话得跟你说清楚。我得告诉你，我爹是谁，我的师爷是谁。
啊，你说吧，你爹是哪位？
跟你说吧，我爹是大八义的磕头大爷，江湖上人送外号宝刀手，他叫宋世公。我父亲有我们弟兄二人，我还有个兄弟叫宋万清，以后你们要见到他多多关照啊。我是跟我师爷妙手剑客杨希杨玉川学的武艺，我师爷把我从八岁拉扯到长大成人，我本想三十而立，万万没有想到立不了了。阮兆涛，我死之后请把我的尸体运到由此往西50里路的杨家桥杨希杨玉川我师爷那里，告诉他我没给他露脸，我给他丢了人了，死在九泉，愧对他老人家。
阮英一听，什么？这是大八义大爷宝刀手宋世公的儿子？哎呀，我说大哥，您怎么不把这个实底告诉我呀？
哎，我原想我用不着借助我们弟兄义气，借着我们的这层关系来往上攀附，可是现在看来我不行了，我得把真情告诉你，让你知道我是谁。
大哥，你等一会儿。他也说出这层关系来，阮英一转身就出去了，吩咐一声把军营中几个军医都给我找来。
一块找来好几个军医，阮英让他们过来挨个看有治没治。军医们看完之后全都摇头，到外边滴滴的声音跟阮英说不行了。阮英说你们一般都是废物，极力阮英之棒。堂姐留在旁边 十个劲儿的流眼泪。这功夫就看这宋万年呼吸急促，阮爷赶忙转身进来，来到床边。大哥，你还有什么话说跟我讲？
没话说了，赵老师，我把话说的太大了，行刺韩雷不成，反而搭上我自己的性命，此恨到九泉之下也难消磨。说完这句话，就看宋万年牙关紧咬，双目闭合。
宋万年死了，阮英等众位弟兄一个个是二目流泪，为之悲痛啊。阮英说，好吧，马上吩咐人准备一口棺椁，把他盛殓起来，然后按照他的遗嘱把他送到杨家桥妙手剑客杨希杨玉川那里。因为阮英知道杨希杨玉川，这杨希杨玉川是阮英他师父赵火阳的老师，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的亲师兄弟，跟左道爷他们论师兄弟还不说，这杨希是他们师兄弟当中最年轻的一个。阮英虽然没见过杨希杨玉川，听他的师父赵火阳不断的讲起这个老者，今天一听说这宋万年是杨新杨玉川一手给栽培起来的，而且宋万年在此之前希望把自己的尸体能够送到杨新杨玉川的跟前，证明宋万年和老剑客杨新杨玉川感情非同一般。阮英马上吩咐用棺椁把宋万年的尸体盛殓起来，之后用一辆车拉着，派上十名军卒跟着看护着，让唐铁牛赶着这辆灵车把他送到杨家桥。唐铁牛带着灵车出离了九江城，按照方向够奔杨家桥，打听着来到杨家桥的时候，唐铁牛吩咐人把这灵柩先停在村外。他来到了村里边，打听着找到了杨希杨玉川的大门外，他伸手一拍打门环，接着就听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临近，有人把门一开，唐铁牛定睛往里边一瞧，一看开门的这个人，唐铁牛心想，哎呀，这样的人可真少见啊，咱们下次再说。